班固、班昭等。班固、班昭等。西域在汉武帝时期才开始与中原交往，原本有36国，后来逐渐分裂成50多个国家，都在匈奴的西边、乌孙的南边。南北都有大山，中间有河流，东西长6000多里，南北宽1000多里。东边与汉朝接壤，以玉门关、阳关为险隘，西边以葱岭为界。南山向东延伸至京城，与汉朝的南山相连。河流有两个源头，一个源自葱岭，一个源自于田。于田在南山脚下，河流向北流，与葱岭河汇合，向东注入蒲昌海。蒲昌海又名盐泽，距离玉门关、阳关300多里，方圆3-400里。湖水静止不动，冬夏不增减，人们都认为水在地下前行，从南边的积石山流出，成为中国的黄河。从玉门关、阳关出发去西域有两条道路，从鄯善沿着南山北路，顺着河流向西到沙车是南道，南道向西越过葱岭就到达大月支、安西。从车师前王庭沿着北山，顺着河流向西到疏勒是北道，北道向西越过葱岭就到达大渊、康居、演菜。西域各国大多是定居的，有城郭、农田、牲畜，与匈奴、乌孙的风俗不同，所以都受匈奴意识。匈奴西边的日逐王设置同蒲都尉，管理西域，常住在燕齐、微须、卫离之间，向各国征收赋税，获取财富。自从周朝衰落，戎狄混杂，居住在泾水、渭水以北。到秦始皇时，驱逐戎狄，修筑长城，划定中原的边界，但西边没有超过临洮。汉朝建立到汉武帝时，征讨四方少数民族，宣扬威德，张骞才开始开辟通往西域的道路。此后骠骑将军霍去病击败匈奴右帝，降服浑邪王、休屠王，于是那片地区空无一人，开始修筑令居以西的边塞，最初设置酒泉郡，后来逐渐迁徙百姓充实该地，分设武威、张掖、敦煌，设立四个郡，占据两关。自从二世将军李广利讨伐大渊之后，西域各国震恐，许多派使者来进贡。汉朝出使西域的人更加得职，于是从敦煌西到盐泽，沿途设置亭帐、轮台、渠犁，都有屯田士卒数百人，设置使者校尉统领保护，以供给出使外国的使者。到汉宣帝时，派遣卫司马出使并监护鄯善以西的几个国家，等到攻破孤师，没有完全消灭，将其分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当时汉朝只监护南道，未能全部兼并北道，但匈奴已经不安。后来日逐王背叛单于，率领部众来降，监护鄯善以西的使者郑吉迎接了他。到达汉朝后，封日逐王为归德侯，郑吉为安远侯。这一年是神爵两年，于是派郑吉一并监护北道，所以号称都护。都护的设置从郑吉开始，同蒲都尉因此废除，匈奴更加衰弱，不能再靠近西域，于是迁徙屯田，在北须建屯田，分占沙车之地，屯田校尉开始隶属都护。都护督察乌孙、康居等外国，有动静变化就上报，可以安抚的就安抚，可以攻击的就攻击。都护治所在乌垒城，距离阳关2738里，与渠犁的田关相近，土地肥沃，位于西域中部，所以都护治所设在那里。到汉元帝时，又设置戊己校尉，在车师前王庭屯田。当时匈奴东蒲类王资历之率领部众1700多人投降都护，都护分车师后王之西的土地为乌滩资历的安置他们。自从宣帝、元帝以后，单于称臣降服，西域服从，其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路远近都很详实。出阳关从最近的国家开始叫做若羌，若羌国王的称号是去胡来王。距离阳关1800里，距离长安6300里，偏在西南，不在交通要道上，有450户、1750人，能作战的士兵500人。西边与且末接壤，随牲畜追逐水草，不耕种，依靠鄯善、且末的粮食。山里有铁，能自己制造兵器，有弓、矛、斧刀、剑、甲。西北到鄯善才进入要道。鄯善国原名楼兰， 王都汉泥城，距离阳关1600里，距离长安6100里，有1570户，14100人，能作战的士兵2912人，有辅国侯、却胡侯、鄯善都尉、机车师都尉、左右且渠、机车师军各1人，异常2人。西北到都护治所1785里，到莫山国1365里，西北到车师1890里。土地是盐碱地，农田很少，依靠邻国寄种粮食。国内出产玉石，有很多芦苇、蛏柳、胡同、百草。百姓随牲畜逐水草，有驴马，很多骆驼。能制造兵器，与弱枪相同。当初汉武帝赞许张骞的话，一心想打通大渊等国，使者络绎不绝，一年中多达10几批。楼兰、姑师在要道上感到苦恼，攻劫汉朝使者王辉等人，又多次充当匈奴的耳目，让匈奴军队拦截汉使。汉使多说这些国家有诚意，兵力弱，容易攻击。于是武帝派遣从票侯赵破奴率领蜀国骑兵及各郡军队数万人攻打姑师。王辉多次被楼兰困扰，皇上命令王辉辅佐赵破奴领兵。赵破奴与轻骑兵700人先到，俘虏了楼兰王，于是攻破姑师，趁机炫耀军威，以震动乌孙、大渊等国。于是汉朝设置亭帐，直到玉门关。楼兰投降进贡后，匈奴听说，发兵攻打他。于是楼兰送一个儿子到匈奴做人质，一个儿子到汉朝做人质。后来二世将军攻打大渊，匈奴想拦截，但二世军队强大，不敢抵挡，就派骑兵利用楼兰等候汉朝后来的使者，想断绝通道。当时汉朝军正任文率兵驻扎玉门关，作为二师的后援，抓到了俘虏，得知情况上报皇上，下诏任文便到率兵捉拿楼兰王，押送到朝廷，当面对质。楼兰王回答说，小国在大国之间，不两边归附，无法自保，希望迁移国家，入居汉地。皇上认为他的话有理，放他回国，也让他侦察匈奴。匈奴从此不太信任楼兰。征和元年，楼兰王去世，国人请求在汉朝做人质的王子，想立他为王。人质经常违反汉朝法律，被处宫刑，所以没有遣送。回复说，世子，天子喜爱他，不能遣送，改立其他应当继位的。楼兰改立了王，汉朝又要求送人质，楼兰也送了一个儿子到匈奴做人质。后来这个王又死了，匈奴先听说，送人质回国，得以立为王。汉朝派使者诏令新王，让他入朝，天子将给予厚赏。楼兰王的后妻是原来的继母，对王说，先王送两个儿子到汉朝都没有回来，为什么还要去朝见呢？王采纳他的计策，谢绝使者说，新立为王，国家未安定，希望等后年再入见天子。然而楼兰国在最东边，靠近汉朝，面对白龙堆，缺乏水草，经常负责向导背水运粮迎送汉使，又多次被汉朝立足侵扰，感到不便，不愿与汉朝交往。后来又受匈奴离间，多次拦截杀害汉使。他的弟弟魏图齐投降汉朝，详细说明了情况。元凤四年，大将军霍光秉诰派遣平乐监副介子前往刺杀楼兰王。介子率领少量勇士，携带金币，扬言是赏赐外国。到达楼兰后，欺骗楼兰王说要赏赐他，王很高兴，与介子饮酒，喝醉后，介子带王到屏风后单独谈话，两名壮士从后面刺杀了他，贵族左右都四散逃跑。介子宣告，王辜负汉朝，犯有罪行，天子派我来诛杀他，应当改立曾在汉朝的王帝玉图齐为王。汉朝军队即将到来，不要轻举妄动，否则将灭国。介子于是斩下楼兰王常规的首级，乘一马送到朝廷，悬挂在宫阙北门下，封介子为益阳侯。于是立魏图齐为王，改国名为鄯善，为他刻制印章，赐给宫女做夫人，配备车马辎重。丞相将军率领百官送到横门外，祭祀践行后送走。王自己请求天子说，我在汉朝很久，现在回国，力量单弱，而且王的儿子还在，恐怕被杀害。国中有一巡城，土地肥沃，希望汉朝派遣一名将领屯田击谷，使我能够依靠他的威势。于是汉朝派遣一名司马 40名力士在依循屯田以镇抚。后来改设都尉，依循官职的设置从此开始。鄯善位于汉朝交通要道，向西通且末720里，从且末往西都种植五谷土地草木，蓄产兵器，大致与汉朝相同，有差异才记载。且末国王都且末城距离长安6820里，有230户，1610人，能作战的士兵320人，有辅国侯左右将一长各1人。西北到都护治所2258里，北接玉离，南到小宛大约3天路程，有葡萄等水果。向西通京绝2000里，小宛国王都于临城距离长安7210里，有150户，1050人，能作战的士兵200人，有辅国侯左右都尉各1人。西北到都护治所2558里，东与若羌接，偏南不在要道上。精绝国王都精绝城距离长安8820里，有480户，3360人，能作战的士兵500人，有精绝都尉左右将一长各1人。北到都护治所2723里，南到荣炉国4天路程，地势狭窄，向西通淤弥460里，荣炉国王都碑品城距离长安8300里，有240户，1610人，能作战的士兵300人。东北到都护治所2858里，东与小宛，南与若羌，西与渠勒接，偏南不在要道上。淤弥国王都淤弥城距离长安9280里，有3340户，20040人，能作战的士兵3540人，有辅国侯左右相左右都尉左右骑军各1人，一长2人。东北到都护治所3553里，南与渠勒，东北与秋瓷，西北与姑墨接，向西通于田390里，现在名叫宁弥。渠勒国王都建都城距离长安9950里，有310户，2170人，能作战的士兵300人。东北到都护治所3852里，东与荣炉，西与若羌，北与淤弥接。于田国王都西城距离长安9670里，有3300户，19300人，能作战的士兵2400人，有辅国侯左右相左右骑军东西城长一长各1人。东北到都护治所3947里，南与若羌接，北与姑墨接。于田的西边河水都向西流，注入西海，东边河水向东流，注入盐泽，黄河的源头就在这里，盛产玉石。向西通皮山380里，皮山国王都皮山城距离长安10050里，有500户，3500人，能作战的士兵500人，有左右将左右都尉骑军一长各1人。东北到都护治所4292里，西南到乌察国1340里，南与天堵接，北到姑墨1450里，西南通往济兵乌义山离的道路，西北通沙车380里。乌察国王都乌拿城距离长安9950里，有490户，2733人，能作战的士兵740人。东北到都护治所4892里，北与子河蒲离，西与南都接，居住在山间，在石头间耕种，用石头垒成房屋，民众用手捧水喝，出产小布马，有驴没有牛。西边有县渡，距离阳关5888里，距离都护治所5020里。县渡是石山，溪谷不通，用绳索互相牵引才能渡过。西叶国国王称号是子和王，王都呼坚谷距离长安10250里，有350户，4000人，能作战的士兵1000人。东北到都护治所5046里，东与皮山，西南与乌察，北与沙车，西与蒲离接。蒲离及伊奈乌雷国都属于西叶一类。西叶与胡人不同，其种族是羌低的游牧国家，随牲畜逐水草往来。子河的土地出产玉石。蒲离国王都蒲离谷距离长安9550里，有650户， 5000人，能作战的士兵2000人。东北道都护治所5396里，东道刹车540里，北道疏勒550里，南与西叶子河接，西道吴雷540里。有侯都尉各1人，在刹车计种粮食，风俗与子河相同。伊奈国国王治所距离长安10150里，有125户，人口670，士兵350人。东北道都护治所2730里，道刹车540里，道吴雷540里，北道疏勒650里，南与子河接壤，风俗相同。粮食少，在疏勒刹车计种田地。吴雷国国王治所吴雷城，距离长安9950里，有1000户，人口7000，士兵3000人。东北道都护治所2465里，南道普里540里，南与乌察，北与捐毒，西与大月之接壤，衣服类似乌孙，风俗与子合通。南都国国王治所距离长安10150里，有5000户，人口31000，士兵8000人。东北道都护治所2850里，南道吴雷340里，西南道纪兵330里，南与若羌，北与修寻，西与大月之接壤，种植五谷、葡萄等各种水果，有金、银、铜、铁，制造兵器与其他国家相同，归属纪兵。纪兵国国王治所寻仙城，距离长安12200里，不归属都护，人口士兵众多，是大国。东北道都护治所6840里，东道乌察国2250里，东北道南都国九日行程，西北与大月支，西南与乌义山离接壤。从前匈奴打败大月支，大月支向西统治大夏，而色王向南统治纪兵，三种人分散，往往成为几个国家。从疏勒向西北，修寻、捐毒之类，都是过去的三种人。纪兵地势平坦，气候温和，有苜蓿、杂草、奇树、檀树、槐树、紫树、竹子、漆树，种植五谷、葡萄等各种水果，用粪肥治理园田，地下潮湿，生长稻子，冬天吃生菜。当地人民灵巧，雕刻花纹，建造宫室，织毛毯，刺绣，喜好酒食，有金、银、铜、锡，用来制作器物，用金银做钱币，正面是骑马图案，背面是人面图案。出产疯牛、水牛、大象、大狗、猕猴、孔雀、珍珠、珊瑚、琥珀、碧琉璃，其他牲畜与各国相同。自从汉武帝开始与纪兵交通，纪兵自以为遥远，汉朝军队不能到达，齐国王乌头牢多次截杀汉朝使者。乌头牢死后，儿子继位，派遣使者进贡，汉朝派官都御文忠护送其使者。国王又想杀害文忠，文忠察觉，于是与戎渠王子殷莫父共同合谋，进攻纪兵，杀死国王，立殷莫父为纪兵王，授予印绶。后来君后赵德出使纪兵，与殷莫父关系破裂，殷莫父用锁链囚禁赵德，杀死副使以下70多人，然后派使者上书谢罪。汉元帝因为纪兵是绝远之地，不予追究，将使者放逐在县堵，断绝关系，不再交往。汉成帝时，纪兵又派遣使者进贡谢罪，汉朝想派使者回报护送其使者。杜钦劝大将军王凤说，从前纪兵王殷莫父本来是汉朝所立，后来最终叛逆，恩德没有比拥有国家统治人民更大的，罪过没有比扣押杀害使者更大的。殷莫父之所以不报答恩德，不害怕诛杀，是因为自己知道绝远汉兵到不了，他有求时就言辞谦卑，无欲时就骄横傲慢，终究不能怀柔归服。凡是中原之所以后代蛮夷，满足其要求，是因为他们临近而可能为寇。现在限度的险要，不是纪兵能越过的。他们向往归顺，不足以安定西域，即使不归附，也不能危害城邦。以前他们亲自违背礼节，罪恶暴露于西域，所以断绝关系不交往。现在他们后悔而来，但没有亲属贵人，进贡的人都是商贩贱人，想要通商贸易，以进贡为名，所以麻烦使者送到县堵，恐怕失去实情被欺骗。凡是派遣使者送客，是为了防护寇害。从皮山向南，经过不归属汉朝的4-5个国家，斥候士兵100多人， 分午夜敲击刀斗自卫，还时常被侵犯掠夺。驴处驮运粮食，需要各国供给食物才能自给。有的国家贫困弱小不能供给，有的狡猾不肯给，持有强悍的符节在山谷中挨饿乞讨不到，过一二十天就人畜抛弃在旷野回不来。又经过大头痛小头痛山赤土身热板，令人身体发热面无血色，头痛呕吐，驴畜也都如此。又有三尺磐石板，道路狭窄处只有一尺六七寸，长的路段有三十里，面临高峻莫测的深渊，行者骑马步行相互扶持，用绳索相互牵引，二千多里才到限度。牲畜坠下不到半坑就摔得粉碎，人坠落势必不能互相收尸看望，险阻危害说不尽。圣王划分九州，制定五福，致力于充实内部，不求外部。现在派遣使者秉承天子之命，护送蛮夷的商人，劳累官兵众多，跋涉危险艰难的道路，疲惫我们所依靠的人来从事无用之事，不是长久之计。使者已经接受符节，可以到皮山就返回。于是王凤报告并采纳了杜钦的建议。纪兵确实贪图赏赐和贸易，他们的使者几年才来一次。乌义山离国，国王距离长安12200里，不归属都护，人口士兵众多，是大国。东北道都护制所60日行程，东与纪兵，北与扑挑，西与离间，调支接壤，走100多天才到调支。调支国临近西海，气候潮湿炎热，种稻子，有大鸟但象瓮，人口众多，往往有小军长安息一时统治他们，作为外国擅长魔术。安息长老传说调支有弱水西王母，但也没有见过。从调支乘船向西走，大约100多天，接近太阳落下的地方。乌哥地势暑热平坦，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饮食公事集市钱货兵器金珠之类都与纪兵相同，而有陶拔狮子犀牛，风俗重视妄杀。其前臂正面为人头，背面为骑马，用金银装饰帐，极为遥远，汉朝使者很少到。从玉门阳关出南道，经过鄯善向南行，到乌义山离南道到此为止，转向北再向东的安息。安息国国王治所藩都城，距离长安11600里，不归属都护，北与康居，东与乌义山离，西与调支接壤。土地气候物产种类民俗与乌义纪兵相同，也用银做钱币，正面是国王面相，背面是夫人面相。国王死就重新铸钱，有大马爵，其所属大小几百座城，土地方圆数千里，是最大的国家。临近归水，商贾车船行驶到邻国，用皮革书写文字横行书写。汉武帝开始派遣使者到安息，安息王命令将军率领20000骑兵在东界迎接。东界距离王都数千里，走到时经过几十座城，人民相连。于是派使者随汉使来参观汉地，用大鸟蛋和离间的魔术师献给汉朝，天子非常高兴。安息东边就是大月支，大月支国治所监视城距离长安11600里，不归属都护，有10万户，人口40万，士兵10万人。东到都护治所4740里，西到安息49日行程，南与纪兵接壤。土地气候物产种类民俗钱币与安息相同，出产一种风驼。大月支本来是游牧国家，随牲畜迁徙与匈奴风俗相同，有弓箭手10多万，因此轻视匈奴。原来居住在敦煌祁连之间，到漠毒单于攻破月支，而老上单于杀死月支王，用其头颅做引器，月支于是远走，经过大渊向西攻打大夏，并使之臣服，在归水北岸建王庭。其余不能离去的小部分部众保卫南山羌人，号称小月支。大夏本来没有大军长，城邑往往设置小首领，人民软弱害怕打仗，所以月支迁徙来后都臣服并蓄养他们，共同供给汉朝使者。有五溪侯低修密西后治所和墨城，距离都护2841里，距离阳关7802里。第二双弥西后治所双弥城 距离都护3741里，距离阳关7782里。第三跪双溪后，治所护藻城，距离都护5940里，距离阳关7982里。第四溪顿溪后，治所薄毛城，距离都护5962里，距离阳关8202里。第五离富溪后，治所高富城，距离都护6041里，距离阳关9283里。共五溪侯，都属大月支。康居国，国王冬季治所在乐月逆地。到碑田城，距离长安12300里，不归属都护。到月逆地马行七日，到国王夏季居住的藩内9104里，有12万户，人口60万，士兵12万人。东道都护治所5550里，与大月氏风俗相同，向东臣服匈奴。汉宣帝时，匈奴内乱，五个单于互相争斗，汉朝拥立呼韩邪单于，而置之贪于怨恨，杀害汉朝使者，向西依靠康居。后来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调发戊己校尉及西域各国军队到康居诛灭置之单于，此事记载在甘延寿、陈汤传。这一年是元帝建昭三年。到汉成帝时，康居派儿子到汉朝侍奉进贡，但自以为遥远，独自骄横傲慢，不肯与其他国家平等相待。都护郭顺多次上书说，以前匈奴强盛时，并不是因为兼有乌孙、康居的缘故，等到他们称臣，也不是因为失去这两个国家。汉朝虽然都接受了他们的质子，但三个国家内部互相馈赠，交往如故，也互相窥伺，见机就行动，何不能相亲信任，离不能互相臣意。以现在来说，连结乌孙最终没有益处，反而为中国滋生事端。但乌孙已经连结在前，现在与匈奴都称臣，从道义上不可拒绝。然而康居骄傲狡猾，始终不肯拜见使者。都护的官吏到齐国，被安排坐在乌孙诸使之下，国王和贵人先吃喝完毕，才给都护里吃喝，故意装作不理会，来向邻国炫耀，以此推测为什么派儿子入室。他们想要贸易做好，言辞是欺诈的。匈奴是百蛮大国，现在是奉汉朝很完备，听说康居不败，将让单于有自下的想法，应该归还其世子，断绝关系，不再派使，以表明汉家不交往无礼之国。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供给使者往来人马、驴、骆驼食物，都以此为苦，白白的消耗所经过的地方，迎送骄横狡猾的绝远国家，不是好计策。汉朝因为其新近交通，看重远方来人，最终笼络而未断绝。康居西北大约2000里，有眼蔡国，有弓箭手10多万人，与康居风俗相同，临近大泽，无边无际，大概是北海。康居有五个小王，第一苏王，治所苏城，距离都护5776里，距离阳关8025里。第二副墨王，治所副墨城，距离都护5767里，距离阳关8025里。第三羽逆王，治所羽逆城，距离都护5266里，距离阳关7525里。第四季王，治所季城，距离都护6296里，距离阳关8555里。第五傲剑王，治所傲剑城，距离都护6906里，距离阳关8355里。共五王，属康居。大渊国，国王治所桂山城，距离长安12550里，有6万户，人口30万，士兵6万人，有父王、辅国王各一人。东道都护治所4031里，北道康居碑田城1510里，西南道大月支690里。北与康居，南与大月支接壤，土地气候物类民俗与大月支、安息相同。大渊左右用葡萄做酒，富人藏酒多达1万余石，酒的几十年不坏。风俗喜好酒，马喜欢吃苜蓿。大渊有别的诚意70多座，多两马。马出汗如血，说其祖先是从天上下来的马种。张骞最初向汉武帝提到大渊的两马，武帝于是派遣使者携带千金和一匹金马，去向大渊请求换取好马。大渊王认为汉朝距离遥远，大军无法到达，吝惜自己的宝马不肯给。汉朝使者言语冒犯，大渊就攻打并杀死了汉朝使者， 夺取了他们的财物。于是天子派二师将军李广利率领前后共十多万人讨伐大渊，持续了四年。大渊人砍下了他们国王吴寡的头颅，献上3000匹马，汉军才返回。这些是记载在张骞传中。二师将军杀死婉王后，改立了以前善待汉朝的大贵族名叫媚蔡的为婉王。过了一年多，大渊贵族认为媚蔡谄媚汉朝，使我国遭受屠杀，于是共同杀死了媚蔡，立吴寡的弟弟禅封为王，并派王子到汉朝做人质。汉朝于是派使者携带财物赏赐并安抚他们，又派了十多批使者前往大渊以西各国寻求珍奇物品，并顺势宣扬讨伐大渊的威势。婉王禅封与汉朝约定，每年进贡2匹天马。汉朝使者带回葡萄和苜蓿的种子。天子因为天马增多，又加上外国使节来的很多，就在离宫别馆旁边大量种植葡萄和苜蓿，一眼望不到边。从大渊以西到安息国，虽然语言差异很大，但大致相似，彼此能够互相理解。那里的人都深眼窝，多胡须，善于经商，斤斤计较，尊重女子，女子说的话男子才做决定。当地没有丝和漆，不知道铸造铁器。后来汉朝使者及逃亡的士兵教他们铸造其他兵器，得到汉朝的金银就用来制作器物，不用作货币。从乌孙以西到安西靠近匈奴，匈奴曾经使月支陷入困境，所以匈奴使者只要持有单于的一封信，沿途各国就会供应食物，不敢流难。但到了汉朝使者，如果不拿出财物就得不到食物，不买牲畜就不能骑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离汉朝遥远，而汉朝财物很多，所以必须交易才能得到所需。等到呼韩携单于朝见汉朝后，各国都尊重汉朝了。陶怀国国王王庭距离长安11080里，有700户，人口5000，能作战的士兵1000人。修寻国国王王庭设在鸟飞谷，在葱岭以西，距离长安10210里，有358户，人口1030人，能作战的士兵480人。向东到都护府治所3121里，到捐毒国的衍敦谷260里，西北到大渊国920里，西到大月支1610里。民俗和衣服类似乌孙，随水草放牧，原本是塞种人。捐毒国国王王庭设在衍敦谷，距离长安9860里，有380户，人口1100人，能作战的士兵500人。向东到都护府治所2861里，南边与葱岭相连，没有居民。向西上葱岭就是修寻国，西北到大渊1030里，北边与乌孙接壤。衣服类似乌孙，随水草而居，依靠葱岭，原本是塞种人。刹车国国王王庭设在刹车城，距离长安9950里，有2339户，人口16373人，能作战的士兵3049人。设有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骑军、被西野军各1人，都尉2人，议长4人。东北到都护府治所4746里，西到疏勒560里，西南到蒲犁740里，有铁山，出产青玉。宣帝时，乌孙公主的小儿子万年，沙车王很喜爱他。沙车王没有儿子，去世时万年正在汉朝。沙车国人商议，想依托汉朝，又想赢得乌孙的欢心，就上书请求立万年为沙车王。汉朝同意了，派使者西充国送万年回国。万年刚即位，残暴凶恶，国人不喜欢。沙车王的弟弟忽图止杀死了万年，同时杀了汉朝使者，自立为王，并约各小国背叛汉朝。恰好魏侯冯凤氏奉命护送大渊使者回国，便趁机自行调发各国军队攻打并杀死了忽图止，改立了其他兄弟的儿子魏沙车王。冯凤氏返回后被任命为光禄大夫。这一年是元康元年。疏勒国国王王庭设在疏勒城，距离长安9350里，有1510户，人口18647人，能作战的士兵2000人。设有疏勒侯、姬胡侯、辅国侯、都尉、左右将、左右骑军、左右议长各1人。向东到都护府治所2210里，向南到沙车560里，有市场， 西边是大月支、大渊、康居的通道。芋头国国王王庭设在魏头谷，距离长安8650里，有300户，人口2300人，能作战的士兵800人，设有左右都尉各1人，左右骑军各1人。向东道都护府治所1411里，南边与疏勒接壤，山路不通，西道捐毒1314里，走捷径骑马需2天。种田和放牧随水草而定，衣服类似乌孙。